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中间休息了一周啊，所以要复习一下。好，我们现在课程进行到第15章第二节啊。那第二节的标题叫“初期大圣的持弘者”啊，持就是受持啊。接受教法，然后把它弘传出去。那在第二，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二项啊、哦，第二项，第一项是关于出家菩萨还有在家菩萨啊、哦。那第二项是阿兰若菩萨还有塔寺菩萨，塔寺菩萨是住在比较市区。比较接近聚落的地方，或是基本上就是在聚落、哦、那阿兰若就是在比较偏远、哦、修行的这一些菩萨、哦、那在第二项里面呢，导师有谈到从这个菩萨的类别，我、哦、先说明菩萨的类别，然后各类菩萨呢到底是阿兰若菩萨还是塔寺菩萨，所以导师在第二项这边说明的方式，标题是阿兰若菩萨还有塔寺菩萨，但是他在说明的过程呢，他先将菩萨依着经论所提示，然后说明有三类的菩萨。第一类呢是悲愿增上，这是在讲义的556页、哦、那导师有说这一类的菩萨呢受到一些局限，没有充分的发展、哦、发挥，所以在大圣经典里面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净行品里面的菩萨，那另外就是表现在理想的、哦、大悲济世，像观世音菩萨这种法身菩萨的慈悲济世，那比较现实人间的这一个部分呢就比较不多见、哦、在大圣经里面。那另外在另谈完悲愿增上的菩萨之后呢，谈的是信仰增上，这是在558页讲义558这边、哦、那这一段老师有谈到他们是以信仰增上、哦、信解，这个信解呢就是信仰，那当然当中信仰当中带有一些理解了解的一个内涵成分、哦，所以有时候翻成信解、哦、或是圣解、哦、这个字有时候被翻成圣解，有时候翻成信解、哦、那它基本上就是以信仰、哦、为它的主要的内涵、哦、就是信，相信。那在这边这一段里面导师谈到这个信仰增上的菩萨，他的这个修学佛法的内涵呢，他是有两类、哦、一个是信解这个佛舍利塔，就是佛塔、哦、另外一类呢就是信解佛像、哦、以佛像作为他们这个修信仰或是修供养、哦、的一个对象。那在这一段里面在上一次、哦、我们谈到佛像的部分，那这个是在561页、哦、佛像是从560页开始、哦、也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修道的方便，开始有佛像的这一个出现、哦、这个造佛像啊、哦、早期是造舍利塔，那后来 有出现造佛像这样的一个、哦、的一个的这一种佛教的一个的一些为了修行而造佛像这样的事情、哦、嗯，隔两周讲话会稍微有点不顺，不好意思、哦、好，所以因为佛像的一个出现呢，是跟信增上修行人的需要有关系，因为他们需要观佛像、哦、那佛像他在导师的这个书里面、哦、有谈到，就是信仰增上的菩萨呢，他借由佛像来供养、哦、然后他能够得到信心不退、哦、并且呢可以往生净土，然后呢可以见佛，不用忧虑会退堕、哦、有这一些功德、嗯、那再来呢，在关于佛像的部分，导师还谈到也有一些神秘的感应、哦、在经典里面 有做一些说明，那这个就是在561页这边561页，嗯。561页刮胡 B， 大写的刮胡 B,、哦、就是在大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佛像有一些神秘的感应、哦、比如说花手经里面，那这个佛、啊、会放光、哦、那光还会再跑回来、哦、那这个修行者看光跑回来是从哪里入佛身，就可以知道自己修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哦、如果是从口入呢、哦、那就知道自己是证这个圆觉的果位、哦、如果从这个顶相入，就表示知道受佛迹、哦、就很的成佛已经有很已经有保证、哦、得到保证这样、嗯、就是看到这个光，这个放光之后又光又回来，是从顶相入自知受佛迹、哦、在花手经的这一段的第二行、哦、好，所以这个导师在经文下面就谈到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就跟佛舍利、哦、随人所见的这个颜色不一样的概念是相同的、哦、就是有些人看到舍利是白色，有些人看到是蓝色、哦、那有些人看到是黑色，黑色就比较麻烦一点，据说、哦、表示这个有比较重的这个罪业，看到黑色的、哦、佛舍利，嗯，所以看到这个舍利、哦、那颜色不同，就知道自己的修旧就是罪福、哦、罪福、嗯、另外导师也举了无极宝三昧经、哦、在561页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今天、哦、要说的那这无极宝三昧经也谈到就是经中说见佛像者、哦、然后向佛像作礼，那然后就说佛道威神岂在佛像呢、哦、虽不在像中亦不离于像、哦、所以也是这个威德就是神德感应、哦、就他就设了一个问、哦、是在像中吗？事实上是不在相中，但是也不离于相，所以导师说这一段经文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就是确认佛像有感应的神德，因为也不离佛像嘛、哦、好，所以在这一段导师有做了一个解说、哦、导师说摄化众生成就信心的一方便，也就是之前所谈的这一些、哦、也信仰增上的这一些修行的方法，然后告诉这一个修行人可以得大功德、哦、可以得到种种的感应、哦、然 那导师认为这对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力极大、哦、那这个极大当然里面有正面的啦、哦、那里面也有负面的，极大也就是让它能够更广泛的为这一个、哦、一般人所能够接受、哦、那但负面呢就是引起这种神秘的信仰。那我们看到562页、哦、这神秘的信仰呢在导师的一个理解里面，他当然导师比较重视是理智、哦、自增上，那当然神秘的信仰它有它的一个作用、哦、任何宗教它都有一些神秘的力量或是神秘的经验、哦、那这个是透过理智的修正可以弃悟，比如说证悟这一种实相、哦、体悟真理 这一些、哦、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经验到，所以都是神秘经验的一类、哦、但是有一类呢就会跟世俗的这一些迷信是相类似的。这一部分是导师觉得在古代因为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曾经流行过，有它的一个时代的意义，但是在现代呢可以不需要，这是导师的一个立场。导师不否认这一些佛教里面的所谓这种易方便，方便要有、哦、有些人他就是听不懂身法、哦、听不懂就要走就要离开、哦、那用这些易方便可以让他们在佛教里面慢慢的学习、哦、导师有说在佛法的这一些方便呢、哦、它虽然跟外道所的这一些修行的方法类似、哦、但是里面还是有这个解脱的、哦、引向解脱的成分，大家听得懂吗、哦、虽然里面的这一些修行的内涵是跟一般的神教或是外道它的修行的内涵很类似，但是在佛教里面它还是有能够导向解脱的内容，只是说成分不是那么的多，因为它已经被很多的这一种以这一种西药来譬喻，就是被太多的糖衣所包装了、哦、那不包糖衣有些小孩子他不吃药并不会好、哦、所以方便有他的一个需求性，但是不要把这个方便当作究竟，也就是说我们要以药来譬喻、哦、我们要的是里面那些药的成分、哦、不是那些糖，糖是用来骗小孩的、哦、大家听得懂、嗯、所以大家要明白导师在说明一些事理的时候，他有他要表达的主要意义、哦、那就是应该要理性多一点、哦、那次要意义就是说他也不反对这些方便、哦、不反对这些方便，只是说不要把方便当作究竟、哦、所以在读导师的书，希望大家不要有误解、哦、因为现在外面误解导师的人非常的多、哦、这两个礼拜很累，呵呵，都在处理这些误解导师的一些评论、哦、有些是恶意的、哦、那当然有些是误解的、哦、那希望我们来这边学习导师著作的这些法友啊、哦、佛友都能够看到导师文字背后的一种苦心、哦、他没有要打击任何的法门、哦、他只是要让每一种法门的这个核心的一个意义能够凸显，因为有些法门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方便被加进来、哦、那这些导师认为要让大家看到他核心的部分、哦、那所以就会有一些所谓的 去除了这样的一些文字或是评论，那基本上导师不是要否定这个法门，是要剔除这一些让法门的光彩渐渐暗淡的这一些内容、哦、那把这些去除，每一种法门都是很好的修行的法门、哦、好，再来562页的西、哦、就谈到佛像流行所引起法门 的法门，还有这个持弘者了、哦、那佛像流行之后呢、哦、那就会有这个以佛像作为修行 的法门，那这边导师主要指的谈的是念佛三昧、哦、念佛三昧。好，我们看到这个小 A、哦、念佛三昧法门，这边导师说佛像流行引起念佛色相的观行，观行主要是定、哦、观行主要是定的一种修行、哦、所以出现的念佛三昧法门。好，那这边导师先举波州三昧里面 的教导、哦、那这边导师说波州三昧呢，它是通于一切佛。什么叫波州三昧？波州是音译、啊哦、不是说华龙舟，我们刚过完端午节华龙舟入三昧、哦、不是，波州三昧是一切佛现在前的三昧、哦、那他要依一佛而修、哦、然后观一切佛，然后这个三昧成就的时候呢，十方诸佛现在这个修行者的这一个眼前、哦、心眼之前，那可以跟佛问答、哦、这个是波州三昧、哦、所以波州三昧他怎么修呢？他是依一佛而修，然后渐渐的念一切佛、哦、那所以他是念一切佛，所依的一佛起修了呢也不一定，但是经中有提到念阿弥陀佛为例、哦、表示 那导师说这应该是当时在流行波州三昧的时候呢，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也是在佛教界有很流行的一个情况、哦、所以举大家都熟悉的阿弥陀佛、哦、所以波州三昧他的修法其实是从一佛开始，这一佛是不限定哪一佛，然后渐渐然后念一切佛、哦、那这个一佛在经中里面有着重念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举阿弥陀佛为例、哦、那这个部分在导师净土法门中导已经谈过了、哦、那大家可以参照注脚177里面的这一个页码、哦、大家再回去复习、哦、那这个波州三昧里面谈到了一个就是重点、哦、那在导师这一段第二个圈导师就引了波州三昧经、哦、里面说这个菩萨这个如果能够修学这四种事情呢、哦、那可以很快的得到这个波州三昧、哦、那哪四件事呢？第一个做佛形象、哦、那或者是作画、哦、佛形象就是塑这个佛的雕像、哦、作画就是画佛的形象、哦，这个若就是或的意思，或者、哦、那做什么呢？用是三昧，故为了要来修这一个三昧、哦、目的是为了要修三昧、哦、第二呢，为了要修这三昧呢，这个持好彼数、哦、很好，有人提醒师父不要念错呵呵，这个字念彼、哦，毗数在178页，的数了齁、哦、有做说明齁、 也就是它是用来，这个是布啦、哦、这个布、哦、而且是白色的丝织的布， 很高档的布、哦、用很好布来写这个写是三昧、哦、不是一直写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写波州三昧经、啊哦、是写波州三昧经、哦、再来三者教自贡高人内佛道宗、哦、就是教贡高人的，然后让他变成这个佛弟子、哦、到这个佛道里面、哦、然后试着呢这个护持佛法，如果能够做这四件事呢可以集得三昧。好，那在导师引完这段经文之后，导师说修波州三昧而速求速集成的经说有四种、哦、四法，那上面所引的是第四种四法、哦、那其中的这个用是三昧故，就是为了要成就修成这三昧、哦、的意思，所以在里面有谈到要造佛像啦，或是画佛像，还有写波州三昧经，这个导师 有特别的注明，这个写是三昧就是写这三昧经。好，那在下面一个圈，波州三昧是观佛的三昧，也就是这个观想的一种修定的方法。那造佛像是为了地观，地什么意思呢？地就是仔细的意思、哦、而且不颠倒，正确的。这个我们要修观佛像呢，要先去取这个佛像、哦、然后要非常仔细的取佛的这个相好、哦、地观就是仔细然后专心的去取这个佛像、哦、的像好。大家注意哦，这个像这边是一个人在一个大象的像嘛、哦、但是呢后面凡是观佛像不成的，这个像是什么相貌的像、哦、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佛像指的是英文叫 statue， 就是雕像。那佛像是佛的这一个一的 marks、哦、就是它的一个特征、哦、懂意思了吗、哦、那什么叫做观佛像不成的呢？可以观佛像的像，不是就是观佛像的像吗？在这一个其实在修观佛像的时候呢，这边应该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依这个佛经里面的描述，然后这个观想，大家听得懂吗、哦、比如说佛这个摆好、哦、经就会做一个对形象的一个描述，那你内心有些人他就能够把那个形象在内心中升起、哦、所以这个观佛像的呢，有些是依着佛经的描述，然后能够升起佛的种种的相好、哦、但是如果这一个想象力不够了呢、哦、那就可以观这个佛像雕像的像、哦、然后去修习。所以前面所说的观佛像不成，应该是依着不成就是不成就、哦，没办法观出来，依着经的描述没办法升起这个佛的这个像好，那就去看佛的雕像、哦、然后去取这个佛的像好、嗯、好。再来还有这个如观佛三昧经说应入塔、哦、还有观相眉间、哦、一日至三日，还要怎么样合掌剃气。合掌剃气的意思就是你要这个非常的虔诚恭敬、啊哦、非常虔诚恭敬，然后一心地观、嗯、一心地观、哦、好。那在很多在教这个谈到这个观相念佛的这些经呢， 都会谈到这个观相的眉间，也就是很多的这个，而且以前有老师说这个取这个相一般人比较容易成就，取这个眉间的相，很多人就是容易或是一开始从这边眉间相开始，因为你要观佛相要观全身的，不是只观一个局部的，也就是从哪里开始，大多数都是从这个眉间开始，所以这边谈到眉间。好，导师在这一段下面说，依波州三昧经呢，修波州三昧通于在家还有出家四种，这是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三昧有在家修的修行人，也有出家的修行人，那比丘若是出家的比丘，若要观佛像到哪里呢？刚刚我们有谈到入塔，有没有到佛塔里面，所以应该是住在塔附近，所以是塔式比丘才能够入塔观佛。所以修这一个观佛像的呢，在这边有看到是塔式比丘，好，再来小 B 这一段，导师也引另外引了这个贤劫三昧经来做说明，那贤劫三昧经所教导的三昧是了诸法本三昧，了诸法的这个根本，诸法本。那这个三昧呢，是一切佛所曾经修习学习曾经修行的，那经说贤劫千佛的里面有谈到贤劫千佛的名字，并且说到呢极歹是定，极就是快速，歹就是达成，成就这样的定呢也有四种四事，就跟波州三昧经里面谈到的类似，会有讲要做能够做完成这四件事，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得到这一个定，那总共有四组，这四组四件事，那第四种四事呢，那里面内容谈到做佛形象，做莲花上，是做莲花上的一个佛形象，或是魔化，魔化就是临摹，可能是临摹了，临摹这个佛的像，然后画在墙壁上，或是画在针，针是什么呢？它是丝织布，丝织的布，或是蝶，蝶是什么呢？在字典给的解释是细的毛布，什么叫毛布呢？兽毛所成的这个布叫做毛布，那它也有可能是细的棉布，也就是画在墙壁上啦，或是画在这个丝布，或是兽毛织的，或是一般的这个棉布上面，然后让这个像呢端正好，然后令众欢喜，然后由得道福，因此能够得到这个道的这一种福德，那第二个是取释经卷，然后书写在竹就是竹简，帛也是布，然后我们看到563页，或是这个或是长妙树，树就是白的这一个丝织的布，令其文字上下齐整，好，那还第三个就是这个诵习通力，诵，然后这一个反复的这一个去诵习，而且要通力，要了解它的这一个内容，然后也要诵得很顺，然后第四是为人说法。那导师有注意到前面二事呢，也就是用引文的这样的标楷体 跟波州三昧经所说是相合的、哦、好，那西就引了大宝积经、哦、那大宝积经呢是导师认为特别是摩诃迦摄会里面的经文、哦、它是稍微比较后出的节比较后集出的一个经，或是有比较多年代比较晚的、哦、的一些内涵。嗯，那这里面就说到的这一个世尊的本身就是过去生的故事、哦、那曾经有一世世尊当一个比丘，与这一个白蝶上、哦、化如来像、哦、蝶就是毛织布、哦、细毛布，然后重彩庄严、哦、画得非常的这一个庄严、哦、有很多的彩绘、嗯、那大精进童子呢看到了佛像就发心出家，然后持这一个画在这个细毛布上的这一个佛像呢入于深山极境无人还有没有禽兽的这一个地方。大家特别注意，他是到深山去哦。前面是入什么？入塔，对不对？哦、入塔是观佛像，然后去修、哦、但是他是拿着这个画好的像，到这个阿兰若的地方、哦、开现画像，取草为座，在画像前结跏趺坐、哦、观此画像不亦如来啊！导师后面。有挂号、哦、就是这个观此画像不亦如来，但是经文里面他有进一步说到，就是在进一步观这个佛像呢，但有名字、哦、自性空寂，所以这个是观他的这个这个观空咯、哦、所以这里面已经有这个不只是前面的这个波州三昧经是观佛像成就、哦、那这边又进是观佛像然后又观空、哦、然后呢以此智慧、哦、就是从佛像以佛像为这一个修学、哦、定的一个方便，然后进一步观佛像断有名字自性空寂、哦、这是观慧观空的一个空慧、哦，然后以此智慧呢，悉见十方阿僧祇佛，闻佛说法、哦、所以这个定成就，然后也会成就呢，也是同样看到十方诸佛，而且闻佛说法，大家特别把这个闻佛说法把它圈起来、哦、很多大圣经导师在后面有提到、哦、就是大乘经怎么来，就是这一些修定的出家法师在定中闻佛说法，对不对、哦、出定之后再把它传出来、哦、所以纵使大乘经的传出比较晚、哦、但是它还是依于佛的教导、哦、是这些修定的这一些人呢，主要是出家的法师、哦、那他闻佛所教的这一些教法呢，出定之后因为有这个陀罗尼力能够记得住、哦、所以他又能够把所听闻的呢把它传出来、哦、大乘经主要很多都是这样子而出现在世间、哦、好，所以这个大精进童子呢、哦、那他就这个观佛像，然后也进观佛自性空寂，佛像自性空寂、哦、然后之后、哦、回到村落中为大众说法，他所以他说的法是什么法？闻佛所说的这一些法、哦、所以这个就是后面导师要讲说大乘经出现的过程，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项就是这一个、哦、好，那这一段导师有注意到，这也是念佛三昧、哦、 也是能够见一切佛，但是这是重智的修法、哦、而且修 的地方是在阿兰若、哦、阿兰若、嗯、那导师说溢出的时代迟一些，也暗示他的一个集成时间上也比较晚，所以与初期塔寺比丘所修、哦、观佛相好三昧略有不同，所以这边是除了观佛相来静观佛像的本性空寂、哦、所以是一种慧观，跟前面波娑三昧是观佛相好的修法，导师说略有不同、哦、而且这个观佛像的是初期塔寺比丘的修法，那这边摩诃迦摄会是稍微晚一点，是重慧的、哦、的重智，而且修行的地点是在阿兰若处、哦、好，那再来除了这个修依着佛像修定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修法，就是修三品、哦、三品大家还记得吗、哦、忏悔随喜还有劝请、哦、所以另外依着佛像而修的法门，除了前面所说的定呢，另外就是在 佛前修忏悔随喜还有劝请、哦、好，那我们直接跳到 A1、哦、A1 括号小 A A1 这边、哦、好，那导师说这样的这个三品法是依佛而修，也就是要在佛像前的、哦、所以说因于诸佛所、哦，所谓的诸佛所就是在佛像前、哦、然后修什么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哦、那还有在这个经里面呢也谈到、哦、在这是大智度论的一个文，菩萨礼佛有三品、哦、也就是在佛面前礼佛要修什么忏悔，然后 也修这一个随喜回向还有劝请等等、哦、好，那在 A2 导师就提出解释说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呢是什么样的一类的修行方法，它的重点是什么、哦、导师这边说这个是重信的异行道、嗯、重智的有没有异行道也有、哦、重信的异行道就是普贤十愿的啊、哦，那重智的异行道比如说抄经啊读诵受持正意念这一些、哦、这是重智的异行道、嗯、那刚刚所说这三品是重信的异行道，它的功用呢是培养信心，然后慢慢的引导这一些初学的人呢、哦、入重悲智的难行道、哦、所以这种异行道是引入众悲智难行道的方便，也就是方法、哦、那这边的方便它有前方便的意思、哦、就是在进入正常道的难行道之前所施设的一个方法、哦、那这边导师有就引了十住毗婆沙论的文、哦、也证明他这边所说的、哦、那文就说菩萨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故呢、哦、福利转增，有些人呢修行到处遇到障碍、哦、那怎么办呢，就修这一些，那慢慢慢慢福德就会增长、哦、福利转增呢心条柔软、哦、心就会柔软、嗯、那稀有难事亦能信受，所以之前没办法信受这些修行的法门，慢慢慢慢的也就能够信受而且奉行、哦、还有再来诸福德力转增呢心意柔软即信佛功德即菩萨大行，所以本来觉得哇这个成佛那么难、哦、那就是施设这一些异行道呢让他福利增长、哦、然后能够这一个去信佛功德，也就是以佛的这一种 圆满的功德 为目标为对象、哦、那然后起这个菩萨的大行、哦、主要是这个概念、哦、那另外也谈到这个苦恼诸众生无事生净法，于此生伤名而发生悲心、哦、那随悲心而起这个布施等波罗蜜、哦、等，也就是这边导师主要是要谈说这些异行道就是要让福德力转增，然后能够修更上一层楼、哦、的这一些修行法门、哦、好，那在这个 B 这一段呢、哦、导师前面是谈到三品法门它的一个作用、哦、那这边导师谈到那这样的法门呢它是哪一类的菩萨所修、哦、那这边导师依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所说了、哦、那这边谈到 这样的一个法门呢、哦、在家出家共修的、哦、有在家也有出家，那在家的部分呢导师引大智度论就说这个菩萨法呢、哦、这个昼三时夜三时常行三事，这三事就是忏悔随喜跟劝请、哦、好，那所以日三时夜三时导师这边的理解就是一天六次了、哦、的一个休息、哦、但是导师也觉得这样的休息对在家菩萨可能有点困难，因为在家菩萨有这个家事还有事业要上班的呢、哦、就可能不太能够日三时夜三时、哦、好，那导师在花首经、哦、这边有看到这个一段经文，这边经文谈到菩萨如果是居家呢受持五戒常日一时经常日一时依于塔庙广学多闻通达诸论亦应清净诸善知识善能教化是三昧者，善知识还有能够教导这个念佛三昧 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会一时呢？因为是到寺院里面去，寺院里面去，寺院里面不一定一时了、哦、但是如果到寺院里面去，如果修精进的呢，他可能就会一时、哦、所以导师理解这段经文是修禁与出家戒行的在家菩萨呢，他到寺院、哦、也就是受八关斋戒、哦、受八关斋、嗯、受八关斋晚上就不进食。好，所以在声闻佛教中这是进驻弟子，但是这是菩萨，这边所说的是菩萨、哦、所以导师引这部经主要是要说明如果要能够一日六时修行的这在家菩萨应该是这一种情况，就是到寺院去、哦、然后呢这个依寺院而住才有办法一日六日，就跟出家的修行人一样、哦一日六时、哦、不是一日六日。好，564页。好，前面所说是在家菩萨，那关于出家菩萨呢，那是塔寺的菩萨、哦、就是也就是修这一种三法的、哦、如这个宝行王正论所说，那这一个内容在191页，请大家自行参照。好，以上呢是关于性增上菩萨的说明、哦、性增上菩萨这一段比较长、哦、比较长，内容很多、哦、那性增上菩萨所修的呢主要是以佛为对象、哦、那有谈到这个修定、哦、还有修三品等等、哦，那再来要谈的就是智增上菩萨。那在标题里面呢 智胜上导师有在内文里面谈到有塔寺的菩萨还有阿兰若菩萨、哦、这两类、嗯、那是但是呢 这两类里面也更重视塔寺菩萨，因为你要这个菩萨基本上就是要教导众生嘛、哦、以智慧教导众生，那你要教导众生呢，那就不能在这个没有人的地方住、哦、要到这个聚落比较近聚落的这个塔寺，也就是寺院、哦、才有办法。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我们看到这个刮胡 A 大 A 这边、哦、这边导师说智增上菩萨呢如以这个般若经来说、哦、般若经里面特别是小品般若经里面所说、哦、那小品般若经导师又从中觉发出在初品的部分是原始般若、哦、原始般若，他在原始般若的这一段的教学里面呢提到是阿兰若比丘、哦、这个菩萨是阿兰若比丘，他所修的这一个般若呢叫做诸法无受三昧。无受是什么？就是不执取一切法、哦、诸法无受就是不执取一切法、哦、好，那这样的一个三昧是作为菩萨的般若波罗蜜而发展起来，那这样的这一个法门呢是众会的、哦、那名为般若法门，诸法无受三昧。好，那在经里面呢导师有点出几个这一个重点、哦、几个重点。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智增上的菩萨呢他是要有很深的悲愿的、哦、要有很深的悲愿，而且是不修身定的。那这边所引的呢、哦、是小品般若经里面的经文、哦、那小品般若经里面说若菩萨具足观空、哦、本已生心、哦、就是也就是他之前就有发这一个心了、哦、但观空而不证空、哦、然后我当学空，今是学时，非是正时，并且呢，不生色心于缘中。生色心于缘中，就是导师的理解，就是修身定、哦、所以观空而不证空、哦、然后第二段经文谈到，若菩萨生如是心、哦、我不应舍一切众生、哦、应当度之，所以这个是悲愿。然后起这样的一个思维之后呢才入这一个空三昧、哦、解脱门，无相无作三昧解脱门、哦、基本上在声闻如果入这三解脱门是要做什么呢？要入涅，要证涅槃的、哦、这解脱门是要进涅槃城 的三个门、哦、但是菩萨呢可以还是可以修，但是要先这个发愿作意，要培养很深的这个悲心。那这边说就是谈到不舍一切众生。好，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悲愿呢，然后入了这三解脱门，这个时候呢事实菩萨不中道正实际，中道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中道正见的中道、哦、这边的中道就是半路中、啊哦、所以菩萨如果能够有这个悲心，然后这个修声闻的三解脱门呢、哦、他不会在中途就所谓的正实际，就是把二圣的这个涅槃呢当作是最后的终点、哦、因为二圣的涅槃跟佛的涅槃是有一些差异的、哦、佛的涅槃才是圆满的、哦、那二圣涅槃呢它 还没那么圆满、哦、我们不要说有缺陷，有缺陷有人听了可能不太欢喜，还没那么圆满、哦、大家听了就嗯，那佛是圆满了，可以、哦、好，何以故、哦、菩萨为方便所护，这边的方便若从文脉来看，就是前面菩萨生如是心，有没有、哦、我应度众生、哦、不应舍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悲愿、哦、好，所以这一段导师就解说了、哦、导师说菩萨的般若空慧是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哦、菩萨也修这声闻的三三昧、哦、那菩萨出发于救度一切众生的悲愿、哦、菩萨修这个空慧呢，也就是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它是出发于救度一切众生的悲愿、哦、所以呢观空而能够不证空、哦、这个是前上面经里面所提开示的内容、哦、那同时导师也注意到、哦、这是刚刚是这一个观慧的部分，那关于定的部分呢，导师就注意到经说不生色心、哦、色心缘色心系于缘中、哦、色心就是让心安定、哦、系于缘中，就是因为修定要有所缘嘛、哦、所以 不让心呢处于在这个生的一个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导致说不能过分的摄心而入身定、哦、因为如果定力偏盛悲愿还不足的话，那会证入实际而退为二生，实际就是最高的一个真实了，际、哦、就是边际了、哦、就是这个真理的究竟处、哦、实就是真理、哦、即呢就是最高点究竟处，所以不会把它认为是不会落进入一种以这样的一种智慧的体悟呢，是体悟真理的最高处最究竟处，因为这只是二圣的一个涅槃深证而已、哦、嗯，好，那导师进一步说菩萨的身慧是要用悲愿来铸成，也就是前面经文里面所说不应舍一切众生、哦、那什么时候才能够这个通达呢、哦、通达这个真理、哦、或是修这个定呢、哦、这边导师提到要到第七地等定慧地、哦、就是悲愿哦、已经够深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这个修定就不会落入、哦、这个二圣的证入二圣的时机、哦、好，所以导师说悲心深切定与慧均等才能够得无生法忍、哦、无生法忍是菩萨所这个通达的、哦、佛的这一种涅槃、哦、这无生法就是导师说就是涅槃的译名、哦、无生法、嗯、所以那当然这边导师说还通达不证入称为人、哦、所以这已经见到真理了，见到真理、哦、是通达真理而不是证入真理，所以通达名为人、哦、那也就是通达涅槃，无生法就是涅槃、哦、好，再来第一项谈到要这个有悲愿然后不修身定，再来呢还这个般若经还谈到离二圣心、哦、不种阿兰若住，这就是说实体的这一种极静处住、哦、所以这边为什么这个标题会说更重视塔寺，也就是自增上的菩萨他不会太在乎住哪里、哦、那他又要有悲心要度众生， 哦，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要比较近聚落，哦，所以这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哦，理解，哦，好，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般若经所说的出家菩萨有住阿兰若也有住近聚落的，哦，那依经上的意思呢，住在哪里都是可以，哦，那而且因为菩萨要修学要成佛嘛，所以要离恶圣心，哦，而且要离烦恼，哦，所以不是菩萨离恶圣心就好，而且要离烦恼，哦，那这样才是真远离，哦，就是说你不管在哪里，你只要能够离恶圣心跟烦恼，那就是远修远离行，哦，那如果不能离恶圣心住阿兰若处，还不如这个聚落住而能离恶圣心，这是经里面所说了，哦，什么意思？重点不是在你实际的一个住在哪里，哦，是在你的心有没有远离，哦，不是身有没有在远离极静处，是心有没有在这个远离的极静处。所以这个如果心能够远离呢，哦，那反而住聚落还好一点，哦，那你若心不远离住在阿兰若处，那是更糟糕的，哦，所以从这段经文导师，哦，大概就是这个标题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哦，就是还是重视这个聚落住，然后能够离恶圣心跟烦恼，哦，好，总结这一段的结，哦，好，所以从上面那一段话导师就进一步的这一个申论了，哦，这个般若法门它其实是不重阿兰若住而修身定的，它不重什么修阿兰若住，然后在阿兰若里面修身定，哦，它因为前面说就出悲愿不修身定嘛，那第二 B 这边谈到他不管住哪里都可以，哦，那住聚落能够离恶圣心比住阿兰若处不离恶圣心更好，哦，所以从这样的从总结以上所说呢，导师认为般若法门并不重视阿兰若处，也不重视修身定，哦，那以前面这一些经文是他认为是证明，哦，好，再来呢导师说初期大乘经的开展有这个重定跟重慧的二大流，哦，那其实这一个二大流应该是在 B 这一段，哦，大家画一个箭号把这一段话应该放在 B 这一段，哦，那里面就有这个谈到文殊法门的这一个重慧不重头陀还有阿兰若行等等，哦，那关于这部分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跟大家谈，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哦。